之路啊，是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对我们来说还在将来。可是你们读英文版本的人都知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所用的词都是过去式，对不对？你们看英文就知道，都是过去式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昔世、今世、以后永世的神，他是永远的神，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啊，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任何差别。在这个短短的七年中间，有许多事情要发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又错综复杂。那今天呢，我们盼望借着这一点的时间来走马看花，把有关末期的事情我们浓缩成七大点。这个是即我50年研究思考主再来的事、末期的事一个结晶。看来很简单，其实并不简单。那下面这个示意图呢，是基本上是根据启示录有关末期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但不只是启示录这里还牵涉到旧约但以理书还有撒加利亚书，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启示录等等。那我们今天盼望给大家一个虽然是笼统但是容易记住容易清楚明白的这些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再来读一下但以理书9章，上个礼拜我们读过的9章24节到27节，因为这个是末期一个基准。但以理书9章24节到27节都找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读啊。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数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列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窒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我们上个主日已经交通到7个期重新建造圣城，然后再过62个期，这样总共就是69个期， 在那个时候啊，弥赛亚要被定，被这里说被剪除，一无所有，好像一无所有。因为弥赛亚本来要得国的，但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没有得国啊，所以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这是在公元七十年提多太子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城，放火烧城，连圣殿全部都烧毁了。好了，这里有一句话说，一直到底，我们上一次说过，一直到底，按照原文也可以翻作直到末期，直到末期。我们今天说要交通的就是末期。好，那么二十七节说，一期之内，之内原文是没有的，这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加的，就是一期，就是前面七个期，六十二个期，同样的用法，这是一个期。啊，一个期，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么上个周日我们交通了很多，他怎样再重新确定一个约，这个约大概怎么样，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了但是最后这个约现在看来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很快了。然后一期之半，注意一期之半，一期之半就是末期七年，切了一半，那就是三年半，对不对？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他是指着敌基督，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他必使祭祀与贡献之息，那是证明说祭祀就是圣殿的祭祀和贡献必定会恢复。好，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非而来，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说过，如非而来更准确的翻译不是突然从天降下来，如非而来可以翻作取而代之，这个差别很大。但是呢，这个是古老的希伯来文，它本来有这个意思，取而代之啊。取而代之什么呢？就是取代圣殿祭祀和贡献的事啊。所以根据但以理书九章这个主要的基准，我们知道末期要分成两半，前三年半，后三年半，这是非常清楚的，也容易记，是吧？那我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在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对，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有一天 这个他就是敌基督，有一天他要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要受人敬拜，不拜立刻就杀头。这是启示录啊，是我们的事啊。这个也就是但以理书九章那里说的，他要取而代之，用什么取而代之？就是用自己的偶像，可证就是偶像啊，用自己的偶像设立在殿里头啊，要人敬拜，来取代真神啊，强迫人敬拜啊。所以呢，这几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末期分成两半，在什么地方开始可以看见敌基督，那就是在末期终点啊，就是中间的点啊，前三年半过后，后三年半正要开始的时候啊。那我们请翻到启示录十一章，今天要看的东西很多，那我们只是大致提一下。我们十一章哈，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好，那我们跳到第七节，这里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这杀了以后，就开始敌基督的横行霸道。那我们刚才说过，敌基督出现是在后三年半的起头，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在敌基督出现之前1260天，那就是三年半。好了，那从末期的中间点退回三年半，那就是末期的刚开始。所以这个很清楚。那大家稍微瞄一下我们的这个示意图，末期开始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呢？就是圣殿要重建，两位见证人要出现，是吧？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好，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我们稍微读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这样我们有一个全部的隆重的概念。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脚，七头上戴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1/3，甩在地上。龙就站在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 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
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
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跳到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3年半。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就读到这里，就读到这里就可以。关于这个妇人，到底妇人是谁？妇人是什么？解经家有很多很多的争论。事实上，我们如果看上下文，就很清楚。这个妇人生了男孩子以后，刚才读到的，他还有其余的儿女，是吧？还有其余的儿女。那么这个儿女，我们好像没有读17节哈。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守神诫命，这是犹太人，神特别吩咐他们历世历代，这是永远的约，他们是守神诫命的。一直到今天，你到以色列地，礼拜六是安息日，什么店都不开，那是真的，因为他们守神诫命。所以我们一听到守神诫命，那一批人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还有呢，为耶稣做见证，这不是犹太人要做的事，是吧？这个是新约的信徒为耶稣做见证，犹太人不会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就证明这个妇人男孩子被提以后，他有两批人，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那就证明说，这个妇人也不是指着所谓的玛利亚，主耶稣的玛利亚，因为有很多人强调这是玛利亚。然后呢，这个男孩子啊，他们就强调这是耶稣。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了，因为主耶稣生下来 没有立刻就被提到天上，没有啊。主耶稣生下来啊，还好好的，然后呢又回到哪里，回到拿撒勒，然后又从拿撒勒到埃及回来啊，在地上传三年半。所以说这个男孩，这个男孩子是耶稣，这实在是说不通。好，不止这样子哈，我们刚才读过的十一节，因为那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我们的中文翻译少了一个门，弟兄们，这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如果是主耶稣，那是单数的，但是这里明明讲是复数的，弟兄们，十一节也是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这里说自己所见证的，应该是他们所见证的了。下面你看到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这个男孩子是他们，不是主耶稣一个人，不是他。好，那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个男孩子应该是代表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旧约，包括新约的所有属神的儿女。那他们在什么时候被提到天上去，神的宝座那里？如果我们仅只读十二章，看不出来。可是读到后面，他们被提上去以后发生的事情，第一，撒旦和他的从者从天上被摔下来，对不对？摔下来到地上，然后就逼迫神的儿女，犹太人、基督徒全部包括在内，多久？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三年半。三年半，逼迫三年半，直到这个逼迫的敌基督自己给消灭了。所以这个就带我们一直到哪里？一直到末期的结束。所以呢，你退回三年半，就回到末期的中间点。所以请看我们的示意图，在末期中间点，敌基督出现，大灾难开始。那我们这里有下面有两个，一个基督来临，男孩子被提，男孩子被提应该是在末期中间点稍微前面一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是他们上去以后，天上才开始了有征战，然后撒旦才落下了，掉下来，这中间总要有一点的时间，多久我不知道，但不会太长啊。好，然后启示录十四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要
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好像弹琴的所弹的起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一段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背在心里，也真是太宝贝了。我们读启示录，现在教会礼拜我正在读启示录，我盼望以后有机会弟兄姊妹能够听到有关出书国的信息，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好，这是出书国，在同一章后面有一段，我来读就好，因为时间不多。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这是庄稼的收割。庄稼的收割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末期最后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除了庄稼的收割以外，还有葡萄的收割。庄稼有一个特点，熟了干了才会收。葡萄呢，不是熟了干，是熟了丰满满满的。一个呢是脱离地的汁水，一个是满了世界的汁水。这个葡萄在这里代表的是万国，万国的军队。好，那么这两件事同时摆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最后那个点在哪里。最后那个点就是在末期结束的时候。好，有出书国，有庄稼，庄稼就是大体的收割。你们若是知道农人收割特别是旧约，出书国是奉到神的殿里庄稼收到自己的仓库里。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零星的田角，有一些或者是遗漏的这个收割。这个呢是在启示录17章，然后大家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末期的终点有出书国的背题，末期结束的时候有教会的背题，这是大体的背题。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零星的背题。然后呢，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启示录16章说到哈米基多顿最后的决战，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后的一场在这个时候还有零星孤立的。所以在大灾难期间这个压力非常的大我们现在也稍微有一点这个 virus 这个全球就民不聊生了。那将来那这个外面环境的艰难我们是没办法想象的。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所有不爱主的都变成爱主的，所有不追求的都变成追求的，所有不知道怎么祷告的都横切祷告就是这样。所以呢庄稼就被烤熟了。有人说庄稼是到熟的时候就被烤干了，脱离地上所有的汁水。外邦人呢，外邦人就继续来挤满世界的江水滴滴都要榨干，因为大家这葡萄要投在投在 这个大酒榨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大家仔细想一想，盼望我们能够记在我们心里。我们是要脱离地上的纸浆，还是要充满纸浆被揣在大酒榨里？好，那么到最后第七点说，这是启示录十九章如果你跟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起读，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将近两千年不肯悔改，不肯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到那一天差不多都已经全国要灭亡了，都没了。就在这个时候神才赐下恳求的灵给他们。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彻底的哀痛，彻底的悔改，在那里哀哭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是一个人得救，两个人得救，是全家，当时剩下来的全部都得救。他们得救以后，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上，那么假基督低基督和假先知就要失败被擒，羔羊的婚宴就来到末期，就全部结束。这个说来简单，但是这七年半不是好过的日子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于我们这个示意图，这个箭图能够记在心里，因为我们以后如果读启示录，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这一件事情应该摆在那里，那一件事情应该摆在那里。我们你再回来看这个图，你就清清楚楚。如果把这个时间搞乱了，那启示录读起来就变成没有头绪，变成不知道怎么样，好像身在这个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全地上所有讲解启示录的还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今天所提的这几点都是重要的点，那根据这些重要的点清清楚楚，没有办法随便来解释，因为神的话都是准确的。我们感谢主，现在已经时间已经到了，有没有什么问题？哎，
我的问题是这个妇人生下这个男孩子，他是怎么有奇怪的？这个妇人到底在哪
里？这敌基督是一个人，但是他有他的势力。这个我们礼拜五前天礼拜五在读启示录的查经的时候说了很多了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敌基督，这个不简单，不简单。这个敌基督是说来你们会觉得很惊讶，他是一个过去自称是神的这个罗马帝国里面一个帝王，专门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帝王，他的灵要进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在地上的一个敌基督的身体里面， 这个敌基督要被杀，然后呢，他的灵要进来，借尸还魂，啊，这个说来话长，我们就不说了。刚才那个问题说，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我再说，这应该是所有神儿女的集大成，所有神的儿女，啊，就是包括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啊，还有啊，基督徒，就是不在头两批被提的，不是男孩子，不是出书国，剩下还有很多，还有很多，这个很多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庄稼，在三年半以后，要被收割。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能问题会有很多，如果这是你头一次听到，这里确实有很多细节，但是呢，你如果记得这个示意图，清清楚楚印在你的脑海里，那再来想一想，再来读，你就容易明白。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请林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